第十五集。
那甘光豪闻听段誉说道，方才有几位同门师兄弟手持长剑，匆匆忙忙地从门外走过，似乎是在追赶他们。脸色大变呢，向着葛师妹说道，咱们走吧。那葛师妹站起身来，右掌虚劈，做了个杀人的姿势。甘光豪点点头，拔出长剑，径向段誉颈中斩落。这一剑来得好快呀，段誉见到那葛师妹的手势便知不妙，早已缩身向后，可是仍然避不开，眼见白刃及颈。突然间嗤的一声轻响，甘光豪仰天便倒，长剑脱手掷出，跟着又是嗤的一声。那葛师妹正要跨出殿门，听得甘光豪的呼叫，还没来得及转头查看，便已摔倒在门槛上了。两个人都是身子扭了几下，便即不动。只见甘光豪喉头插了一支黑色小剑，而那葛师妹则是后颈中箭。听着嗤嗤两响，正是那黑衣女郎昨晚灭烛退敌的发射暗器之声。段誉又惊又喜呀，回过头来，背后空荡荡的，并无一人，却听得殿门外虚溜溜一声马嘶，果见那黑衣女郎骑了黑玫瑰缓缓走过。段誉叫道，多谢姑娘救我，抢出门去。那女郎一眼也没瞧他，自行策马而行。段誉道，若不是你发了这两支短剑，我这档儿脑袋已经不在脖子上了。那女郎仍不理睬。店主人追将出来，叫道，相公，出了人命了，可不得了了。段誉道，哎呀，我还没给饭钱。伸手要去掏银子，却见黑玫瑰已行出数丈，叫道，
死人身上有银子，他们摆席酒请客，你自己拿吧。
急急忙忙的追到马后。那女郎策马缓行，片刻间出了市镇。段誉紧紧跟随，说道，
姑娘，你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，不如去连钟姑娘也一并救了吧。
那女郎冷冷的道，
钟灵是我朋友，我本来要去救她，可是我最恨人家求我，你求我去救钟灵，我就偏偏不去救了。
段誉忙道，好，我不求姑娘。那女郎道，
可是你已经求过了。段誉道，那么我刚才说的不算。
那女郎道，
哼，你是男子汉大丈夫，说过的话怎能不算。
段誉心道，
先前我在他面前老是自称大丈夫，他可是见了怪了。说不得为了救钟姑娘一命，这只好大丈夫也不做了，
说道，
我不是男子汉大丈夫，我是全靠姑娘救了一条小命的可怜虫。
那女郎嗤的一笑，向段誉打量片刻，说道，
哼，你对钟灵这小鬼头倒好，昨晚你宁可性命不要，也是非冲大丈夫不可，这会儿居然肯做可怜虫了。
哼，我不去救钟灵，
段誉急了，
那又为什么呀？
那女郎道，我师父说了，这世上的男人就没一个有良心的，
哼，个个都会花言巧语的骗女人，心里竟是不怀好意，
男人的话一句也听不得。
段誉道，那也不尽然呐，那好像啊，比方说那个，
他一时也举不出什么例子来，
便说好像好像姑娘的爹爹就是个大大的好人呐。
那女郎说道，我师父说了，我爹爹呀
就不是好人。
段誉见那女郎催的黑玫瑰越走越快，自己难以追上，叫道，
姑娘慢走。
忽然间人影晃动，道旁林中窜出四人拦在当路。黑玫瑰陡然停步，倒退了两步，只见这四人都是年轻女子，一色的碧绿斗篷，双手各持双钩，其中一人喝道，
你们两个便是无量剑的甘光豪与葛光沛，是不是啊？
段誉道，
不是不是，甘光豪和葛姑娘早已经那个了。
那女子道，
什么那个了，你们二人一男一女，年纪轻轻，结伴同行，瞧这模样一定是私奔，还不是无量剑干戈两个叛徒吗？
段誉笑了，
姑娘说话太也无理，那葛光沛脸上有麻子点儿，这位姑娘却是花容月貌，大大不同。
那女子向黑衣女郎喝道，
把面罩拉下来。
蓦地里，哧哧哧哧四声，黑衣女郎发出四支短剑，铮铮两响，两个女子挥钩格落，另外两个女子却中箭倒地。这四箭射出之前全无征兆，去势又是极快，居然仍有两箭未中。黑衣女郎立即跨下马背，身在半空时已拔剑在手，左足一着地，右足立刻跨前，唰唰两箭分攻两名女子。那两女也正挥钩攻上，一女抵挡黑衣女郎，另一女子挺钩向段誉刺去。段誉哎呦一声，钻到了黑玫瑰肚子底下。那女子一怔，万万料想不到此人竟会出此怪招，正欲挺钩到马肚子底下去刺段誉，背心上一疼，登时摔倒，却是黑衣女郎乘机射了他一箭。但便是这么一分神，黑衣女郎左臂已被敌人勾中，嘶的一声响，拉下半只袖子，露出雪白的手臂，臂上划出一条尺来长的伤口，登时鲜血淋漓呀。黑衣女郎挥剑立功，但那使钩女子武功着实了得，双钩挥动，招数巧妙，憨斗片刻，黑衣女郎左腿中钩，划破了裤子。他连射两箭，都被对方挥钩隔开。那女子连声喝问：“
你是什么人？你的剑法不是无量剑的。”
黑衣女郎不答，剑招加紧。突然，啊的一声，长剑被单钩锁住，敌人手腕急转，黑衣女郎把捏不住，长剑脱手飞出，她急忙跃开。那使钩女子双钩连刺，却都被他闪了过去。段誉早就瞧的是焦急万分，苦于无力上前相助。眼见黑衣女郎危急，无法多想，抱起地上一具死尸，双手将死尸头前脚后的横持了，便似挺着一根巨棒，
向那屎沟女子急冲过去。那屎沟女子吃了一惊啊，眼见迎面冲来的正是自己姐妹的脑袋，心中一阵悲痛，右手勾向段玉面门刺了过去，可是中间隔着一具尸体呢，这一勾差了半尺便没刺到段玉，砰的一下胸口已给尸体的脑袋撞中。就在这时，一支短箭射入他右眼，他是仰天便倒啊。段玉瞥眼瞧见黑衣女郎左膝跪地，叫道：“姑娘，你没事吧？”奔过去要扶，那女郎站起身来，不料段玉慌乱之中兀自持着那尸体，将死尸的脑袋向她胸口撞去。那女郎在死尸脑袋上一推，段玉啊的一声摔了出去，那尸体正好压在她的身上。那女郎见到他这等狼狈模样，忍不住笑出声来，想起适才这一战实在是凶险万分，若不是先出其不意地杀了两人，又得段玉在旁援手，只怕连一个屎沟女子也斗不过。这四个女子不知是什么来头，嫩的武功了的，叫道：“嘿，傻子，你抱着个死人干什么？”段玉爬起身来，放下尸体，说道：“啊，罪过，罪过。哎呀，真正对不住了，你们认错了人，客客气气的问个明白就是了。胡说八道的，难怪惹得姑娘生气，这岂不枉送了性命吗？姑娘，其实你也不用出手杀人，除下面目来给他们瞧上一眼，不是什么事都没有了吗？”那女郎厉声道：“住嘴，用得着你教训？谁叫他们说我跟你撕那个撕什么的？”端玉说：“啊，是是是，这是他们胡说的，不是。不过姑娘还是不必杀人呐。啊，你的伤口得包扎一下。”眼见那姑娘大腿上也露出雪白的肌肤，不敢多看，忙转过了头。那女郎听段玉老是责备自己不该杀人，本想上前挥手便打，听到段玉提及伤口，当时觉得腿臂两处伤口疼痛，幸好这两沟的入肉不深，没有伤到筋骨，当即取出金疮药敷上，撕破敌人的斗篷，包扎了腿臂的伤口。段玉将尸体逐一拖入草丛之中，说道：“哎呀，本来呢该当替你们起个坟墓才是，可惜这里没铲子。哎，四位姑娘年纪轻轻，容貌虽算不上美，也不丑陋。”那女郎听段玉说到容貌美丑，问道：“哎，你怎的知道我脸上没麻子，又是什么花容月貌的啦？”段玉笑道：“哈哈，这是想当然耳。”那女子问道：“什么想当然耳？”段玉道：“想当然耳，就是想来当然是这样的了。”那女郎道：“瞎说，你做梦也想不到我相貌，我满脸都是大麻子。”段玉道：“未必未必，哎，过谦过谦。”那女郎见衣袖裤脚都给铁钩钩破了，便从尸体上除下一件斗篷披在自己身上。段玉突然叫道：“哎呀！”他猛地想起自己裤子上有几个大洞，光着屁股跟这位姑娘在一起呢，成何体统啊？急忙倒身而行，不敢以屁股对着那女郎，也从一具尸体上除下斗篷披在自己身上。那女郎 嗤的一声笑，段誉面红过耳，想起自己裤子上的大破洞，实在是羞愧的无地自容。那女郎在四具尸体上拔出短剑，放入怀中，又在勾伤他那女子的尸身上踢了两脚。段誉道：“你的短剑，见血封喉，剧毒无比。劝姑娘啊，今后若非万不得已，千万不可再用。杀伤人命，实在有干天和。倘若你再跟我啰嗦。”那女郎一声喝，打断了段誉的话头：“你要不要试试见血封喉的味道吧？”右手一扬，嗤的一声响，一支毒箭从段誉身侧飞过，插入地下。段誉登时吓得是面色惨白，再也不敢多说。那女郎道：“封了你的喉，你还能不能跟我啰嗦？”说着过去拔起短剑，对着段誉又是一扬。段誉吓了一跳，急忙倒退。那女郎笑了起来，将短剑放入囊中，向段誉瞪了一眼，说道：“你穿了这件斗篷，活脱便是个姑娘。把斗篷拉起来遮住头顶，再撞上人，人家也不会说咱们一男一女。”段誉道：“是，是。”一言除下头上方巾，揣入怀中，拉起斗篷的头罩套在头上。那女郎拍手大笑。段誉见她笑得天真，心想：“瞧你这神情，只怕比我年纪还小，怎的杀起人来却这等辣手？”只见那姑娘身上的斗篷，胸口上绣着一头黑鹫，昂首蹲踞，神态威猛，自己斗篷上的黑鹫也是一模一样，摇头叹道：“姑娘家家的，衣衫上不绣花儿蝶儿，却绣上这般凶巴巴的鸟儿，好勇斗狠。哎。”说着又摇了摇头。那女郎瞪了瞪眼：“你讥讽我啊？”段誉说：“不是不是不是，不敢不敢。”那女郎说：“到底是不是还是不敢？”段誉说：“是，不敢。”那女郎便不言语了。段誉问他：“你伤口疼不疼啊？要不要休息一下呀？”那女郎道：“伤口当然疼，我在你身上割两刀，瞧瞧你疼不疼。”段誉心想：这么泼辣蛮横，莫此为甚呐。那女郎又道：“你当真关心我疼不疼吗？天下可没这么好心的男子。你是盼望我快些去救钟灵，只不过说不出口。走吧。”说着走到黑玫瑰之旁，跃上马背，手指西北方道：“无量剑的剑湖宫是在那边是不是？”段誉道：“好像是的。”两人缓缓向西北方行去。走了一会儿，那女郎问道：“金盒子里的时辰八字是谁的？”段誉心想：“哦，原来你已经打开看过了。”说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那女郎道：“是钟灵的，是不是？”段誉道：“我真的不知道。”那女郎道：“还在骗人，钟夫人将他女儿许配了给你，是不是？给我老老实实的说。”段誉道：“没有，的确没有。我段誉倘若欺骗了姑娘，你就给我来个见血封喉。”那女郎问道：“你姓段，叫做段誉？”段誉道：“是啊，名誉的誉。”那女郎说：“哼，
你名誉挺好啊，我瞧不见得。
段誉笑道：“啊，名誉挺坏的誉，也是这个字。”
那女郎道：“这就对了。”
段誉问：“嗯，姑娘尊姓啊？”
那女郎说：“我为什么要跟你说？你的姓名是你自己说的，我又没问你。”
又走了一段路，那女郎道：“
待会儿，咱们救出了钟灵，这小鬼头一定会跟你说我的姓名，你不许听。”
段誉忍着笑，道：“
好，我不听。”
那女郎似乎也觉得这件事情办不到，又说：“
就算你听到了，也不许记住。”
段誉说：“是，我就算记住了，也要拼命想法子忘记。”
那女郎道：“呸，你骗人，但我不知道嘛。”
说话之间，天色渐渐黑将下来，不久月亮东升，两个人乘着月亮觅路而行，走了约么两个更次，远远望见对面山坡上繁星点点，烧着一堆火头，火头之东山峰耸峙，山脚下数十间大屋，正是无量剑剑湖宫。
段誉指着火头道：“神农帮就在那边，咱们悄悄过去，抢了钟灵就逃，好不好？”
那女郎冷冷的道：“怎么逃法？”
段誉道：“你和钟灵骑了黑玫瑰，快奔，神农帮追不上你们的。”
那女郎道：“你呢？”
段誉道：“我给神农帮逼着服了断肠散的毒药，司空玄帮主说是服后7天毒发身亡，须得设法先骗到解药，这才能逃走呢。”
那女郎道：“哦，原来你已经给他们逼着服了毒药，你怎么不想及早设法解毒，还是来给我报讯啊？”
段誉道：“我本以为黑玫瑰搅成块，报个讯息也耽误不了多少时候。”
那女郎道：“你到底是生来心好呢，还是个傻瓜？”
段誉笑道：“呵呵，只怕各有一半。”
那女郎哼了一声道：“
你的解药怎生骗法？”
段誉踌躇道：“
本来说好了是用闪电雕的解药去换断肠散的解药，他们拿不到毒雕的解药，这断肠散的解药倒是不大容易骗得到手。姑娘，你有什么法子？”
那女郎道：“你们男人才会骗人呢，我有什么骗人的法子？
跟他们硬要，要钟灵，要解药。”
段誉心头一凛，知道这女郎又要大杀一场，心想：“最好啊，最好。”但是最好到底怎么着，他自己可是全无主意。